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女权主义者，后来呢她把自己打扮成男性，去尝试理解一下男人视角的社会生存是不是更加的容易。那这个人呢，就是美国的作家诺拉文森特，他用了18个月呀，亲自打破了自己的固有认知，最后呢却被自己的心理创伤给压垮了。这个诺拉呢，一开始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人士，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在这个社会上啊是自带特权的，活得轻松又潇洒。那直到今天呢，其实类似的说法和论调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这样说呢，诶，反而容易获得女性的认同，这样做呢就容易有流量。但是这个诺拉呢，她亲自的想要验证这个说法，所以呢当时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女扮男装，然后去体验男性的生活。所以呢他给自己化名叫做奈德，剪短了头发，然后竖上胸，贴上了假的胡须，还专门呢去训练自己的说话声音跟男人一样，然后呢就用这样的方式以男人的身份混进了男人的圈子，去一些男人的修道院，然后呢跟蓝领工人一起去干活，参加一些男人的单身派对，以男人的身份去约会，甚至呢也加入了男性的心理互助小组。但是经过这18个月的体验呢，彻底颠覆了诺拉文森特的认知，他没有看到所谓的特权，只看到了男人的孤独和压抑。因为男人被要求必须坚强，不能示弱，有苦呢只能自己扛，彼此之间的这些竞争还有评判呢，让男人很难流露脆弱。作为男性去约会，他要主动，要买单，你要承担对方所有的情绪和压力，然后呢还要被女性挑刺儿。那底层男性更是没有特权，只有赚不到钱的焦虑，还有被忽视的委屈。那这个体验的实验结束之后，诺拉彻底的崩溃了，他严重的抑郁，身份分裂，直接住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呢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自制男人》。在书里边他说，男人的盔甲都是借来的，盔甲之下空无一物。曾经呢他是一个女权人士，结果呢因为这番言论呢也被原来的圈层所排斥。在2022年的时候呢，53岁的诺拉在瑞士选择了协助自杀，因为他常年的抑郁，有 PTSD， 还有当年的实验留下了精神的创伤，最终呢把他给压垮了。其实他的故事呢经常被人拿来，或者是截图，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认为他是一个从女权人士变成了一个反女权的人士。但其实呢这个故事的底色，星源觉得不是这样的。他是告诉我们啊，在性别的刻板印象当中，他没有赢家，男人跟女人都一样，都在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当然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呢可能在男人的社交圈子里边呢，大家可能传阅过一些部分的截图或者是内容，但是呢在女性的社交圈子里面呢，大家可能是对此视而不见的。星源的一些朋友在聊了这件事之后呢，大家都会认为啊，其实这位女作家体会到的仅仅是一些凤毛麟角而已，而且我们的实际生活所要面临的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焦虑，要比她体会到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如果总结起来，今天男人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可以大概的把它归结成五个方面。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让我们孤独的困境。我们之间的友谊啊，看起来很热闹，但实际上呢，它的底色是孤独。因为说白了就是，表面上是兄弟，内心当中的却是孤岛。我们身边好像从来不缺兄弟，上学的时候呢，一起逃课、打球、去网吧、抄作业的，一起在操场上运动的，在宿舍熬夜聊天的， 那个时候的友谊呢，好像很纯粹，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只有并肩同行的快乐。我们也不会说一个宿舍，分出六个人分出去七八个群。工作之后呢，一起喝酒、拼事业、谈合作，平时聊天、打游戏，一起吃串，很热闹，好像呢朋友遍天下。不管遇到什么事呢，一打电话就来人了。但是你静下心来想呢，这份友谊好像是停留在一起做事儿的层面，就是我们聊球赛、聊电影、聊工作啊，怎么赚钱，但是呢，很少说自己的心里话。完，你会发现每个男人都胸怀大志啊，都一聊起来都是一些国际形势，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但好像呢，你很少听到大家去袒露自己的脆弱还有委屈。你敢跟兄弟说，我最近跟老婆吵架了，因为点小事儿，吵得不可开交，心里特别憋屈，我不知道咋办。我们真的应该离婚吗？你估计也不敢说啊，我工作被裁了，现在找了好几个月工作，都找不到合适的，手里的积蓄呢也越来越少了，而且呢这个房租都快交不上了，特别的焦虑，晚上也睡不着觉，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你敢说我父母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要人照顾，但是呢必须还要上班赚钱，根本就分不开身，我觉得自己啊也是不太孝顺，连父母都照顾不好，你敢说吗？我想大概率是不敢的。星原有位弟兄开了一个小公司，那平时呢看起来哇，觉得他创业当老板了很厉害，这身边的小弟呢也不老少，每天各种各样的应酬，活得比我们是潇潇洒洒，但是个人初创公司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结果呢他就欠了不少钱，每天呢还被催债公司的人骚扰，这个人的状态呢就立马大不如从前了，连头发都白了一些。但是呢他在我们面前呢也一直是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照样的是一起吃喝开玩笑，他觉得呢说亏这点钱也不算什么，创业嘛就是这样。那直到有一次呢干脆喝多了忍不住啊，这个人状态就变了，他干脆说啊，我这是撑不住了，怕自己还不上钱，怕家人担心。很多男人失业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老婆跑了，那个时候呢他表面上曾经有的那种风光感就不在了，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恐惧的无助的男人的形象。他甚至说呢会觉得说以前总觉得说我可以接济一下大家，没想到呢现在可能我成了那个需要被接济的人。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压力，但是在平时的时候呢从来也没有问过他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他呢也从来没有一个说可以袒露自己真实状况的机会。因为我们都一样，习惯了在兄弟面前去装坚强，习惯了很少去说那些不好的事情，好像兄弟之间有一个无形的规矩，就是聊正事儿，聊开心的事儿，但是呢很少有自己的事儿。那说到底呢，类似的友谊可能会变成一种功能性的同盟。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起去运动、打球、拼事业，靠这些东西维持，但是呢却缺乏真正的情感连接。尤其是如果大家换了工作，地方变得远了，那可能呢就这种表面上的聚会也很难组织起来了。所以有可能兄弟班的聚会结束之后回到家里，可能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你要扛着所有的情绪，心里边还是一座孤岛，甚至在这种对比和反差之下呢，这种孤独感反而也更加强烈了。那到了现在，我们又被各种各样的标签所包围，要么你是不解风情的直男，要么呢你是普信男，年龄稍微大一点呢你爹味太重，你想担点事儿，人家说你这是大男子主义，控制欲太强。你看这些词就好像是一道道枷锁，把我们完全给绑定了。最无奈的呢是这些标签啊它也在变味儿。以前说你是直男，顶多意思就是说你性格直来直去，不懂浪漫，说话呢不会拐弯抹角，或者就是你不是同性恋，你只是个异性恋，它没有太多的褒贬之意。但是现在呢连直男这个词儿都成了贬义词，甚至呢它是一种身份上的审判。只要你被贴上标签，那不管你说啥做啥好像都不对。你说彩礼压力太大了，这件事儿呢根本就不该存在，攒了好几年的钱连彩礼都掏不出，那你会被说成什么呢？哇，你想空手套白狼，你不想对对方女生负责。 如果你说我要多赚点钱，让自己跟家人过得好一点，所以呢我多加一点班，跑跑业务，可能你家里有孩子的，你跟女儿说了一些非常正常的你过往的经验，但是呢搞不好第二天被你的女儿挂上了小红书，说我爹味太重，我的生物爹不尊重女性的感受，我该怎么办。你哪怕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丁点真实的感受，到家就说我太累了，有可能也被贴上标签，男人的精力就那么一点点吗？你面对的是各种被批判、被嘲讽、被否定。我们看过类似很多标准的男人，比如说赚的很多，在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每天熬夜加班，拼尽全力工作，多赚钱，想买房结婚，这个呢就是大家眼中的一个非常合格的男人，掏空家里的积蓄，然后呢在其他城市付了房子的首付，背上了几十年的贷款，省吃俭用，自己呢一年买不上一件新衣服，也不敢出去旅游，害怕自己生病，因为一旦停止运转呢，这个贷款就还不上了，家人也会说你没用。但是即使你这么努力了，你可能还是会被身边人指责，因为女朋友会说你不懂浪漫，你不会送礼物，你不会说情话，你就是个直男。身边的人说啊，你这么拼干嘛，你没有时间玩，整天自己在家待着，没有自己的生活。父母说哎呀，你太辛苦，不用这么拼。但是话里话外啥意思呢？还是希望能多赚钱，能早点结婚生子，让自己有面子。所以如果你静下心来去想的话，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什么？是拼钱拼房拼事业，掏空积蓄攒首付，省吃俭用攒彩礼，熬夜加班拼工作，做到了这些呢，哎，我就觉得可以被认可被尊重了，然后我可以找一个好妻子，两个人相爱一生。结果呢，哎，可能一离婚，所有的一切都被掏空了，自己一无所有。同样，今天我们看到的铺天盖地的信息，并不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所教导的那样二人同父一恶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标准的好男人，一个老实人，最终他得到的不是回报，往往是报应。我们经常活在别人的标签里边，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想做什么样的男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到最后，可能有人真的可以赚到钱买到房，有人也有可能奋斗了很多年也刚够维持生存，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兄弟，最后你可能都会发现变得逐渐不认识自己了，变得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你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所以呢，大家会陷入一种无奈或者是一种虚空当中。我们的第三个困境就是情绪，一直被压抑，也不敢袒露脆弱，好像愤怒是我们唯一能够表达的情绪。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流血不流泪，那这些话呢，从小刻在我们的骨子里，脆弱、委屈、害怕、迷茫，你好像不该有这些词，否则你就不是男人。好像这个社会给我们附加上了一个原罪，这些呢，都成了一个不能触碰的禁忌，你一旦跟人过分的亲密，那就意味着你很脆弱，脆弱就意味着危险。所以我们从小呢都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受了委屈不敢说，只能憋在心里，遇到难处不敢哭，也只能硬扛着，难过了也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假装风轻云淡，迷茫了呢也不敢倾诉，只能一个人在默默的消化。所以慢慢的呢，我们甚至忘了怎么表达情绪，连描述自己内心状态的词都很少，心里堵了很多话，但一张嘴呢成了哑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很委屈，我很迷茫，我很害怕，我需要安慰，这些话，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它太过于奢侈，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呢，我们唯一敢表达的情绪好像只有愤怒，对不对？工作不顺了，你被领导批评了，生气，被别人误解了，被别人嘲讽了，发火，压力太大了，扛不住了，可能摔锅砸碗，付出了不被认可，被别人忽视了，那气得一个人躺在床上，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可是这份愤怒呢，很多时候它都不是真正的愤怒，而是委屈、无助和迷茫的伪装。我们用愤怒来保护自己的脆弱， 我们用愤怒来维持自己男子汉的形象，我们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孤独跟无助。因为我们以为啊，只要表现的愤怒，表现的坚强，别人就看不到我们的脆弱，就不会嘲笑我们的无能了。这样时间一久呢，这些被压抑的情绪就好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爆发，伤害自己也伤害身边的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偏激。那这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如果你是在团契当中的，或者你有很多认识多年的兄弟，他会发现你身上的变化，就是这个人好像比以前暴躁多了，可能一点小事就炸。那星源就认识这样的朋友，那结果是什么呢？他一旦发现，诶，我觉得这个人要生气，他要跟我吵架，我就退出了，我就不跟他说话。这样一来呢，久而久之啊，朋友跟家人都容易有所疏远，最后呢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迷茫。还有第四个困境，就是我们的付出呢从来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你扛着所有的责任，但是没能换来想要的尊严跟确定感。就是我们这代人在扛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责任，你要买房，你要给彩礼，你要赚钱养家，这些好像天生都是你们该做的事儿，逃不开的使命。尤其是作为男人呢，你必须要承担责任。所以呢，掏空两代人积蓄，买房首付，然后车贷，背上了几十年的贷款，每天省吃俭用，不敢乱花钱，只为了还上贷款，有自己的家，希望能够娶到自己喜欢的人，给他一个所谓的安稳的生活。所以拼了命的赚钱，往往也牺牲自己的健康和陪家人的时间，只为了扛起养家的责任，只为了让父母、老婆和孩子好过一点。所以呢，我们天然的觉得我扛下了责任啊，对吧？传统的事我都做了呀，这你们挑不出毛病来吧，我起码是一个合格的男人。可是最后呢，往往是钱也花了，力也出了，健康也消耗了，却发现呢，好像我并没有得到当初我要得到的那份尊严还有确定感。就是你被家人说，哎呀，只顾工作，根本不关心家里，也不理解我。身边的人呢说，你总想控制一切，根本就不尊重别人的想法，这个人爹味太重。你会被陌生人批判，哇，你这个人大男子主义，一点也不懂得尊重女性。网上有这样一个视频，它有可能是演绎的，就是做外卖员的丈夫回到家，外边天气特别冷，然后骑电瓶车的时候呢还摔伤了。但是呢回到家里，妻子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跑了多少单，赚了多少钱，为什么别人能跑那么多，你只赚了这么点。说实话，看到类似的视频还有类似的场景，真的让人特别心寒跟委屈。一个丈夫他扛下了所有的责任，他拼尽了全力，掏空了自己，但好像从来不被真正的理解，也没有被珍惜。他成了这个家庭，这个小单位当中的工具人，而且一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看到他的委屈，没有人问他摔得疼不疼，他的尊严也被随意的践踏。他站在妻子面前就好像是一个在幼儿园做错事遭到数落的小朋友一样。这种付出了却被忽视、被否定的失落感是最让我们心寒，也最让我们委屈的。我们一直在为这些旧的规则去付费，一直在扛着呢本不应该我们独自承担的责任。可是我们的付出却从来没有被真的看见，我们的尊严呢，也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尊重过。那第五个困境呢，星源把它放在最后，也有可能呢，在有一些人眼中看到，在今天的社会它应该被放到第一位，就是我们跟女人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彼此不理解，甚至呢走向对立，让我们觉得更加孤单和无助。因为不管是网上还是现实当中，男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好像诶，我们天生就是对立的，是互相不能理解的，一定要互相指责，甚至呢是互相敌视的。我们自己觉得委屈，承担了大部分的经济压力， 拼尽了全力养家糊口，每天熬夜加班拼命赚钱，你可能会被女人说你不懂表达，你忽视感受，你精力就那么一点点，你大男子主义。我们觉得自己的付出被忽视，自己的难处被无视，心里的不满越来越多。我们觉得呢，我已经拼尽了全力，好像呢还是达不到女朋友或者是另一半的期待，还是不被理解，不被珍惜。而那些可能真的想跟你同父一轭的女性，她们也觉得自己委屈，要温柔贤惠，要照顾家庭，要生儿育女，同时呢，职场当中有一些性别歧视也是真实存在的。有一些公司呢，明着暗着说，不要女性，就算找到了工作，可能大家同工并不能同酬，所以他们也有希望被理解、被呵护、被重视的这种渴望，但是表达出来，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可能就是矫情，要求太高、太物质。当然了，这个层面上来看呢，是因人而异的，有人有多理智，有人就有多极端。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呢，你会发现大家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魔法对轰的阶段，就是互相攻击。但如果你跳出这个层面去观察和思考的话呢，很多看起来是性别之间的矛盾，它不是男女的问题，而是阶层的问题，甚至于呢是大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所以有人习惯的把它归类为性别矛盾，把所有的不满呢都发泄在了对方，尤其是男人的身上。比如说彩礼问题，可能真正的矛盾不在于有人要彩礼，而在于这个彩礼的数额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它也是一个贫富差距跟阶层的问题。可能有钱人觉得这个彩礼不算什么，哇，觉得彩礼越多体现出我的诚意，但是对于普通家庭的人来说呢，它就是天文数字，掏空积蓄不一定能凑齐。那么这个压力呢，从来都不被人理解。所以你说男人理解男人吗？真不一定。职场当中，我们今天习惯用牛马来形容自己，不管男人女人，底层打工人都会被排挤被忽视，都面临着内卷的压力，都会被老板压榨。这个是职场规则的问题，它不是性别问题。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是这个男老板不尊重女员工啊，是这些女员工太过于矫情，要求太高，把所有的不满，你没有办法找老板算账，你好像没办法找社会算账，结果呢就发泄到了对方的身上。还有呢就是生活的压力，高房价、高物价，然后呢工作如此内卷，养孩子的成本，这方面呢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在承受。那这个同样也是大环境的问题，它不是某一个性别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呢，最后往往都容易被贴上性别问题的标签，把男性女性推到了对立面。甚至今天我们想去电影院看个电影，这个电影呢都被贴上了说，哦，这是女性导演、女性创作者的小妞电影，哇，这是一群爹味十足的男人、男性导演导演出的一个老登电影。结果呢这个电影市场也越来越低迷。本来情侣之间、男女之间一起去看个电影，哇，大家有说有笑的，它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过程。但是今天呢，你看一个电影，往往在网上有看到各种各样的帖子说，哦，一定带你的男朋友去看，要带你的 crush 看，哦，看他什么反应，他是同情你还是怜悯你，那否则就不要跟这个人走下去。所以现在如果你看一个电影都跟要遭受一场审判一样，根本就不开心快乐，我为什么还要去看呢？男女之间的这道墙越筑越高，越来越厚，而且呢，资本也试图在其中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觉得这个东西就男性专属，那个东西就女人专属，所以互相不被理解，彼此敌视，互相指责，互相伤害，像不像是创世纪当中耶和华对亚当和夏娃的审判呢？我们本来就孤独的生活，又多了一份无奈，这让我们觉得呢，自己的处境更没有人懂了，你的委屈更没有人看到。所以以上新源说的，我们感觉到孤独，友谊看起来热闹，其实呢 非常的孤独。第二个困境呢，是我们的身份总是被别人定义，一直在活别人所期待的样子。第三个困境就是我们的情绪一直被压抑。当然不是说男人一定要像女人一样丰富的表达情绪，但是你不能完全的不会表达。那第四个困境呢，就是我们付出了所有，被当成是理所当然，并且无法得到真正的尊重。第五个困境就是如今男女关系的对立。这五大困境让我们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我们为什么连袒露脆弱的机会和权利都没有？我们为什么付出从来不被看见？为什么男女之间不能够理解和包容，非要敌视呢？这是这个世界抛给我们的问题，在给我们留下了一堆烂摊子问题的同时，好像也没有给我们看见什么答案。但是我相信信仰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圣经当中神对人的设计，尤其是对男人的设计，藏着我们去走出这些困境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人可以脆弱，不用硬撑，友谊可以是亲密的，不用伪装，我们的身份不被别人定义，我们有自己本来的样子，男女之间它不应该对立，而是彼此相依相爱的。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星源就从信仰的角度出发，一步一步的去拆解我们的困境，看看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活得稍微轻松点，真实点。明天呢，我们就从兄弟情开始聊起。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心事，或者你有所共鸣，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天路南行客不见不散。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一岸，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将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